大家好，欢迎参加浙商43靠农业肉牛周期确立二中报预喜。恰逢其时，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浙商证券研究所提醒您，一，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浙商证券研究所签约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受邀客户，第三方嘉宾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二，嘉宾所述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浙商证券研究所研究观点，如果嘉宾发布的观点和浙商研究所发布的观点有分歧或不一致，这也仅作为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供投资者参考。三，依照监管要求和保密原则，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记录、转发，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若本次交流内容不慎流出或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再次感谢您对浙商证券的理解和配合，谢谢。
好的，各位领导早上好，我是浙商证券农业研究员张欣怡。今天是我们43靠农业板块了，这一周呢我们开启的小专题是肉牛周期确立啊。这周一的早上呢，我也给各位领导汇报了我们对于整个肉牛板块以及这个后续节奏的一个判断。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小专题的第二期啊，是在这个悠然牧业发完上半年的引起公告以后，我认为还是很有必要的来跟大家去讨论一下上半年整个这个牧业公司的业绩答卷背后的一些产业信号，以及我们对于后续的一些这个节奏的判断啊。那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三家公司啊发了这个集体引起啊，其实是同一个故事啊。那么在这个7月13号，最早的是奥亚集团发了这个上半年的引起公告啊，预计净利润呢是9000万到1亿啊，1.3个亿，成功扭亏为盈啊，去年同期亏损是3.78亿元。那么公告给出的原因呢，就提到了这个养殖运营效率提升以及肉牛平均售价的上升啊。然后呢是7月23号，现代牧业啊公告了这个上半年的税前利润不低于4300万元，而去年同期的亏损呢是9.72亿，它的公告呢也是讲得很详细，牦牛数量的下降以及叠加牦牛价格的上涨，奶牛公平值变动损失同比减少，以及饲料成本的同比下降。那么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呢，悠然牧业啊也是这个压轴登场，公司预计呢上半年的净利润呢是7.39亿到9.03亿元，去年同期的亏损呢是2.97亿元。公告呢同样是指向三个因素，就是牦牛价格的持续上涨，以及原料奶市场价格的降幅收窄和持续的降本增效。我们看到这三家公司呢，从这个巨亏到盈利啊，他们的核心驱动是高度一致的啊，那就是这个最大公约数就是牛价。当然了，这个我觉得不是偶然啊，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啊，肉牛周期的上行在公司报表端的一个集中兑现啊，就是我们说叫到了这个窗口期啊，就是兑现的这个窗口期。啊，那么这三家公司的这个公告啊，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啊，反复在强调，说是验证了我们的这个这个判断啊。那么验证了是什么呢？我们在年初的这个策略啊当中呢，就明确的提出肉牛大周期确立以及原奶筑底成功的判断。那么这一轮的这个集体的预喜啊，就是我们这个判断最直接的验证。因为这个7.39到9.03亿的净利润规模呢啊，我认为呢是非常超出市场的预期的，应该是超出很多预期的。那我们在这个中报的这个业绩的前瞻当中呢，给大家给出的这个目标预期呢是至少是5到7个亿的这样的一个利润，同样是这个比我们预期的要高一些啊。那么我认为呢，公司可能全年的这个利润呢也同样大概率是会超预期的。那么现代牧业呢，这个从9.72亿的这个亏损啊，到盈利4300万，以及奥亚从这个3.78亿的亏损到盈利过亿啊，说明这个牛价的弹性呢确实是比市场预期的要更大的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判断为什么会走在前面呢？就是核心我们对于这个肉牛以及原奶双周期这个框架的坚持啊，这个在大家还在这个去纠结奶价到底是什么时候见底的时候啊，我们更核心的去关注这个淘汰牛的价格啊。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公司的公告呢，其实也写得很清楚，那就是重估的亏损减少啊，直接受益于淘汰牛价格的这个持续上涨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些现在的这个也同样是指出的啊，淘牛数量的下降叠加淘汰牛的这个价格的上涨，所以肉牛周期对于这些牧业公司报表的改善啊，跟这个原奶周期同样啊是来的这个更直接的啊。那么下半年怎么看呢？我们认为下半年的节奏只会更快，上半年的业绩只是一个开始。从这个肉牛端来看啊，因为它的这个供给缺口呢是在持续放大的，从官方的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二季度的牛存栏量呢同比下降了4%啊，也是连续3年的这个下滑啊，出栏量呢也已经开始了这个下降啊，这个从产能端到这个出栏端开始逐步的这个兑现啊。那么我们看到下半年呢其实是一个这个出栏的这个缺口啊会是一个更紧张的一个时间啊，因为从这个产能实质上来讲，因为生猪的这个产能实质大家可能看得比较多，生猪这个是以10个月的这个周期来判断的，就是我们看能繁母猪对应10个月之后的这个生猪出栏啊，对应这个猪的价格。那么牛这边呢是2年半啊，所以我们就是看2年半之前的这个母牛的量啊，对应到2年半之后肉牛的出栏以及肉牛的价格啊。那么为什么说今年下半年是这个兑现的这个上涨高斜率上涨的一个时间段呢？因为我们看到母牛去化最剧烈的年份就是24年，二四年亏损也是最剧烈的一年，二四年上半年在淘汰这个青壮年的母牛啊，下半年甚至开始屠宰这个怀孕的母牛啊。那么到了这个产能实质上来说啊，这个我们认为今年下半年开始啊，进入到这个高斜率肉牛出栏缺口啊，对应到高斜率的价格上涨，以及到2027年啊，都持续是一个上行的通道啊。那么同样呢，在今年下半年还有一些这个供给收缩的这个信号，那就是进口端啊，因为我们看到过去啊，这个牛肉的这块呢，因为还有30%的这个进口依赖啊，那么尤其是以澳大利亚和这个南美的巴西为主啊。那么澳大利亚呢，在今年上半年6月份的时候呢，就已经把他们的 这个20万吨的配额用完了，巴西呢也是在七月初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配额就实质性的耗尽了，所以下半年的这个进口量呢是持续收紧，不会说是再有更多的这个进口被放进来。这个是我们看到供给的这个不管是国内的产量还是说进口的这个量都是在收紧的。那么同时呢，下半年也是一个传统的消费旺季嘛，三四季度是这个肉类的一个小传统的消费旺季啊，各种节假日也比较多啊，所以这种供需矛盾呢可能会进一步的激化。我们认为这个牛的价格呢在今年下半年会进入到一个加速上行的一个这个通道当中。那么原奶端呢，这个价格其实已经企稳了这个有小一年的这个时间了啊，从去年下半年跌到这个3块钱左右以后啊，就一直是横在这样的一个水平啊。确实有很多的老师会觉得这个上半年的奶价是没有涨，是有一些低于预期的，但是我认为上半年奶价能够横在3块钱的这个水平已经是很不错的表现了，因为上半年属于是淡季，在这个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消费都不太好，以及这个像生猪的价格，我们看到在上半年跌到了近十几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水平，然后但是奶的价格呢能够稳住，其实已经是这个周期很不错的表现了。那么到了这个下半年开始，这个七月第三周的这个生鲜乳的均价呢是3.05，环比呢涨了3%，同比呢也是由跌转涨，散奶的价格呢也是从底部的2.5涨到了3.3，淡季逆势上涨，而且已经是超过了这个合同奶价的一个水平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原奶的这个缺口临近的涨价临近的这个信号呢也是非常明确的。而且现在奶牛的这个存栏量啊，全行业奶牛存栏量呢也是持续的这个去化的幅度也超过了10%啊。那么目前的这个奶牛存栏量的水平呢也是在这个理论的均衡值以下了，包括这个可能存栏的这个成母牛和后备牛的比例呢也是有一些失衡的。那我们认为这一批的这个牛淘汰之后，后面的这个后备补不上来啊，那后面这个奶的缺口呢也会兑现，所以我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因为下半年的这个奶价呢也同样会这个进入到一个上行的通道当中啊，那可能奶价的这个涨幅呢跟肉牛的这个涨幅比起来会相对要平缓一些，这个是我们对于下半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看法。那么悠然呢作为我们看到这个肉牛和原奶双周期共振的这个最核心的标的啊，肉牛的价格肉牛的涨价呢会直接体现在它的这个淘牛收益上面啊，那么原奶价格的回升呢一方面会改善它的主业盈利，一方面呢也会改善它的这个生物生产供应价格的这个波动啊，会从一个减值变成一个这个减亏啊，这个是两条线同时向好，所以这个弹性呢会非常的充分啊。那么最近呢其实大家也会问的比较多的这些问题呢就是这个因为最近这两天呢这个我们看到农业板块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过渡期呢也是处在一个表现比较不错的一个这个状态啊，不管是生猪还是说肉牛板块呢都是在一个一直上涨的一个状态啊。我们看到悠然的这个底部起来也有40%-50%了啊，那可能大家会比较关心这个涨了这么多之后还有没有空间啊，我们的这个回答还是非常坚定的有，而且空间呢还不小啊。首先呢这一轮从底部涨上来50%，我认为更多的还是估值修复，而不是说它的这个周期的这个价值的这个 pricing 或者是泡沫的扩张。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悠然的股价呢在2025年是一度跌到了这个2.7块的港元左右啊，当时对应的市值呢大概只有120亿的这个港币啊，而2025年公司的这个规模净利润呢还是一个这个亏损的状态啊。那么在2025年的这个120亿的时候呢，市场就已经把最悲观的预期呢就全部定价进去了啊，这个当时大家还觉得奶价看不到底啊，也觉得这个牛价还没有起来啊，所以说这个就会觉得这个相对来说预期会更偏悲观一些啊。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呢，其实当时的这个股价呢也是严重的背离了公司的这个基本面的。我们看到公司是一个拥有超过60万头奶牛啊，年收入超过200亿，现在这个特色奶占比超过20%，而且行业龙头的地位非常稳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牧场公司啊，120亿市值啊，对应的是行业崩溃的这个定价，而不是说周期底部的一个定价。从这个2.7块到现在这个3.9块左右的这个涨幅，大概是50%啊。那么这个市值呢，现在是从120亿呢回到170亿左右。我们认为呢，还是从极端的这个悲观的这个估值状态啊，是修复到了一个合理偏低的一个位置啊。那么从上半年的这个引起这个确认了有扭亏为盈开始啊，我们认为市场要重新开始去定价公司的这个盈利能力啊。那么当前的这个市净率呢也只有这个1.4倍，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偏低的一个这个区间啊。那么从我们看目标空间来看啊，这个我们一直说的这个合理目标是300到400亿的这个市值空间。那么这个核心逻辑呢，就是过去的估值呢是以奶价为主导的，我们认为从下半年开始呢，这个估值将会以牛价为主导啊。因为过去几年呢，市场给悠然的这个估值锚定呢一直都是以原奶的价格为主，原奶涨估值上修，原奶跌呢估值就下杀啊。那么我们认为今年还是会有一些这个转变的啊。从这个这家公司的这个公告也可以看得出来啊，上半年这个扭亏的核心驱动啊是牛价的上涨。包括悠然也直接写到了这个重估亏损呢是直接受益于淘汰牛价格的持续上涨的啊。那么我们看今年全年的这个利润预期呢是18到20亿利润啊，到明年的这个预期呢是在30亿利润左右，28年的利润呢可以看到这个40亿啊。以28年的这个盈利预测来看呢啊，基于这个8到10倍的这个 PE 啊，我们认为公司的对应市值呢是可以看到300到400亿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啊。这个是我们看到悠然这个 这个最大的变化，就是牛价正在成为这个更重要的利润驱动的变量啊，以及这个估值驱动的这个变量啊，所以在下半年这个牛价有望加速上行，以及奶价同样温和回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啊，这个利润才这个市场的主要矛盾呢啊，会慢慢的这个切换过来啊，随着市场对于这个逻辑的持续的这个认可啊，那么下半年的这个加上一些业绩的这个持续的验证，我们认为这个公司的估值中枢呢还是有望进一步的去持续上修的，所以当前这个170亿啊，对应到人民币150亿的市值呢，我认为对应的是奶价周期底部的估值啊，那么300到400亿呢，对应的是这个双周期共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估值啊，这个是我们对于悠然的一个核心的判断。那么最后再总结一下呢，我们认为啊，这个上半年中报的这个三家公司的盈喜公告、啊、是对我们说的肉牛大周期最实在的一个验证。我们的这个从年初甚至是从去年以来这个判断呢，是在被逐步的验证的啊。这个下半年的节奏呢会继续的加快，牛价的这个加速上行，以及奶价的回升，进口的这个收紧，各个方面呢都是在加强我们的这个周期向上的这个逻辑的。那么在整个这个周期启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啊，会形成一个板块效应啊，会有这个扩散的这个趋势产生啊。那么核心的标的我们依然持续重点推荐悠然牧业，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去多多的去关注啊其他的这个牧业公司啊，尤其是现代牧业，在这个收购了中国生牧之后呢，它的规模跟悠然其实可以同等的这个水平来去看待啊。那么再加上这个它的这个也开始进入到一个盈喜的一个验证啊，投牛逻辑也是同样的清晰，这个是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那么包括这个奥亚集团肉牛业务的贡献呢也是非常的明确啊，以及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中国圣牧啊，都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在整个肉牛这边的这个核心圈啊。那么再往外围扩散呢，我们认为这个 A 股的华通股份啊，也是一个值得去持续关注的，去在这个时候啊加入到整个肉牛板块的这个效应里面去的一家公司这个从今年开始这个进入到肉牛养殖行业，然后明年呢这个有肉牛出来啊，可以吃到这一波的这个涨价的这个利润啊，同样的也是作为 A 股唯一一个肉牛养殖的标的来说，它的这个稀缺性呢也是不容忽视的啊。那么以及这个其他的跟肉牛跟牛肉涨价可能更相关的这个紫燕食品啊，以及其他的这个乳制品公司天润乳业啊，这些公司呢都是在我们说到整个这个牛价上涨大周期里面可以形成一个共振效应的这些公司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肉牛大周期确认的啊，这今天这个会议的这个全部内容啊。那各位领导呢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欢迎下来再联系我们德商农业团队进行进一步的交流。今天的会议呢就到此结束，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参加，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浙商证券研究所提醒您：一、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浙商证券研究所签约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受邀客户，第三方嘉宾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二、嘉宾所述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浙商证券研究所研究观点，如果嘉宾发布的观点和浙商研究所发布的观点有分歧或不一致，这也仅作为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供投资者参考。三、依照监管要求和保密原则，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记录、转发。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若本次交流内容不慎流出或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再次感谢您对浙商证券的理解和配合，谢谢。